大家好，今日是4月4号礼拜六，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今日4月3号，一架美国 F-15 战机在伊朗上空被击落，而两名机组人员安全地弹射逃生。随后美军和伊朗展开了激烈的抢人行动。与此同时，伊朗再次违约，谈判告吹。外界认为川普总统不排除今晚动手地面战。以色列第十二频道说，两名美军机组人员在战斗机被击落之后安全弹射。飞行员在与美军取得初步联系之后，美军上演了一版真人 show 版的雷霆救兵。美军战斗机搜救直升机成功救出了第一名机组人员。由两架直升机在撤离过程中遭到了伊朗地面炮火的袭击，机上人员全部安全。而对第二名机组人员的搜救行动仲进行紧，仲冇救到出嚟。但是另外一架美国 A-10 油珠攻击机在搜救行动中遭到攻击之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了。不过机上的一名飞行员成功弹射逃生，并且已经被美军成功救出，目前安全。伊朗国家媒体宣传要悬赏$60,000，呼吁当地的民众和部落协助找捕美军飞行员。他们公布了飞行员降落在伊朗的西南部地区，甚至仲声称已经捉到了美军飞行员。但是外界认为这个是伊朗的资讯战，如果真的捉到，就不需要再悬赏了。伊朗媒体报道说，美国特种部队已经部署在伊朗境内飞行员弹射逃生的区域，他们同试图靠近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特种部队首次交火。据当地的民众说，有两支伊朗军队想接近美军飞行员坠机的地区，结果遭到美军轰炸。据报道，当地胡齐斯坦省巴克蒂亚里部落的成员出手帮助他们带着步枪进入山区，去寻找失踪的美军飞行员。他们说，不用担心，我们会找到他们。有网友亦都说，这些同胞能够帮助这位飞行员，不会等他被革命卫队捉到。伊朗当地民众绝不会被伊朗政权所收买而交出来，他们知道真正的敌人是哪个。据霍士新闻的消息指，第二名失踪的美军飞行员在坠机之后是透过加密无线电和美军取得的联系。美国在特种部队正在努力地确定了的确切位置。曾经获得荣誉勋章的大卫贝拉维亚最新披露说，如果他们认为飞行员可能在某个区域，就会将所有用得着的特种部队操作员全部每一个都派出去。而退役海军陆战队的队员乔伊·琼斯亦都表示，被击落的美军英雄要坚信自己一定会被救出来。在这种搜救行动当中，需要运用多种不同的能力，陆军是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他认为美军第160特种作战团可能会参与这次营救行动，如果需要他们参与这项行动，已经是有了应对方案，这个正正是他们训练的主要能力之一。通常情况，美军的飞行员尤其是战斗机、轰炸机等等配备在弹射座椅的机型飞行员，在生存装备当中都配有个人定位和信标装置。另外，飞行员在生存背心或者是飞行服当中亦都通常会携带便携式的无线电设备，而这种设备兼具自动或者是手动发射信号定位，支持 GPS 加密数据的通讯功能，亦都是便于同救援飞机直接通话。飞行员会随身携带定位信标，亦即是说特种部队找到信号就可以直接找到飞行员。据一名退役海炮部队队员说，五角大楼正在派遣包括海炮部队，美国或者会以搜寻机组人员为借口，在伊朗进行大规模的登陆行动。据 ABC 的报道，伊朗这次是使用了先进的被动红外探测技术，意外了击落了美国 F-15 战斗机，而被动红外探测技术是不发射雷达信号的。因此对于美国的电子战系统探测或者干扰来讲，与此同时，华尔街日报的消息指，美伊谈判正式停摆，伊朗拒绝美国所有的要求，并且拒绝在伊斯兰堡和美国官员会面。调解员亦都表示，目前这一轮停火的努力已经是陷入了僵局。第二就是土耳其和埃及仍然在努力寻求前进的方向，并且在考虑新的会谈地点。会谈地点包括禁多哈或者是伊斯坦堡。值得关注的就是今日下午川普发的贴文， 只有简单的几个字，将石油在的手入面，有人赞成吗？字虽然简单，但是就好像开战信号。与此同时，川普在白宫召开了闭门的国家安全会议，还取消了所有的记者会。外界猜测，不排除川普今晚就要发动致命一击。昨日美军宣布福特号航母在克罗地亚完成为期五日的港口访问之后，随时准备了任何作战区域执行任务的。而川普亦都再次向伊朗在昨日发出了尽快达成协议的严厉警告。川普说，如果不达成就不是炸大桥的，跟住落嚟就是电厂。美国战机在伊朗追击之后，美国空军在德克兰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目前有超过50架美以战机在伊朗境内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进行轰炸。德克兰传出了巨大的爆炸声，陷入一片火海。同时，联军对卡拉基在地下导弹城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引发了导弹城发生连锁殉爆。美军还在科威特境内不断对伊朗境内发射海马斯火箭弹和 ATACMS 导弹。值得关注的是，美军海军陆战队在迪格加西亚岛进行了模拟两栖突击登陆演习。外界认为美军沦为占领霍尔木兹海峡的岛聚，提前做准备。与此同时，美军空军轰炸了霍尔木兹海峡最重要的什格姆岛，这里是美军登岛的第一首选。另外，伊斯兰革命卫队之前亦都一直在这个岛附近袭击商船。目前搜索美军飞行员在行动当中，美军和伊朗军队在地面交火。同时，伊朗亦都再次违约，川普总统会不会马上就开打地面战？亦都请你们下面分享你的看法。
屏幕前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做什么，但硬是觉得累呢？不是懒，真的不是懒，是你身体里面的气血跟不上。打个比方，就好像一架车那样，引擎没问题的，但油箱是空的，你再怎样踩油门它都是跑不动的，是不是？有句话传了很久的，气血足就百病除，也就是说气血就是身体的运输队，营养靠它送到五脏六腑，气血一塞住了就缺少一些东西，五脏六腑收不到营养，人就开始没离神气，面黄黄的，整天都不够睡，动不动就累了。那怎么办呢？好多人想补，但又冇时间煲汤，又怕麻烦。喺呢度同你推荐一款纯天然草本嘅补气十八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嗰条 link 咧，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有需要嘅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而家买三樽咧，仲有7折优惠。另外，润眼宝买三樽咧，亦都享有7折优惠。呢款润眼宝特别适合嗰啲手机唔离手，眼睛又酸又涩，睇嘢越嚟越模糊嘅朋友。好啦，而家我哋继续今日嘅新闻。
目前中东局势仲睇佢持续升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啱啱公布咗最新一波战果。佢表示，过去几日伊朗多名指挥官遭到定点清除，多座桥梁被炸毁，核心基础设施亦都被摧毁成废墟。此外，革命卫队嚟自供电被切断，武器制造生产线亦都被迫停摆。内塔尼亚胡仲特别强调，呢次行动系冇同川普总统之间完全协调嘅结果，亦都系以色列国防军同美国军方联手完成嘅军事行动。今日，伊斯兰革命卫队高阶指挥官穆罕默德侯塞恩苏菲喺路雷斯坦省霍拉马巴德喺一次空袭中被击毙。同时，以色列媒体今日又释出咗一项令人惊讶嘅消息，指出哈梅内伊的仔穆吉塔巴哈梅内伊目前仍然体势，而且依然相当活跃。报道仲提到，在美国在持续施压之下，包括穆吉塔巴在内以及伊朗外交部长、国会议长加里巴夫等部分高层人物始终无法就相关问题达成一致，这个亦都令原本可能出面斡旋的谈判力量很难真正的发挥作用。另外，有消息指出，美国空军啱啱轰炸了伊朗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格什姆岛，外界认为这里被视为伊斯兰革命卫队针对商船活动的重要据点之一。而报道显示，目前岛上的多数设施已经遭到严重破坏。格什姆岛是伊朗最大的岛聚，位于波斯湾入口，紧邻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本土阿巴斯港一带，只是隔着一条狭窄的水道，因此战略位置相当关键。与此同时，美国海军陆战队最近在迪戈加西亚岛进行了一场模拟两栖登陆演习。美军在公开资料显示，这次演习包括模拟两栖突击内容， 地点就在迪哥加西亚海军支援设施。而外界之所以高度关注，是因为这一类两栖攻击登陆演练通常就是在度为夺控岛屿、抢占关键据点所做的准备。亦都正因如此，有分析认为，如果川普总统真的下令夺取海啸中的一座或者两座岛屿，美军未来可能执行的行动模式和这次演练的内容就有相当高的相似度。不过这部分目前仲属于外界的推测，并不是美方公开宣布的既定作战计划。另外，今日美国官员向仍然在伊拉克的美国人发出了新的警告，建议他们立即离开该国，因为同伊朗结盟的伊拉克极端民兵组织可能打算在巴格达市中心发动袭击。在今日的那个令人惊讶的事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拒绝美军使用其领空之后开始支持伊朗，他抱怨说川普不可以轰炸伊朗政权。我不同意他们的做法，我亦都不认为轰炸可以解决问题。尊重人民主权，并表示他希望川普总统从未轰炸过伊朗。对此，有评论认为马克龙的这番表态是欧洲价值观的直接反映，亦即是说并不是单纯从现实局势出发，事实上更多的是在度按照自身利益的调整对外政策。而果不其然，今日伊朗和马克龙达成协议之后，已经开始允许法国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川普总统这几日曾经表示，美国不排除动用武力重新打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且拿到石油。在白宫一场和复活节有关的私人午餐活动上，川普总统又再次批评北约，直言说如果遇到一场大战，北约不会出现。而外界亦都因此出现了一种解读，认为他口中的真正大战可能不只是指中东局势，甚至亦都可能在影射中共。另外，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最近披露了一项调查，说中国四川一处核武基地正在大规模扩建。 CNN 通过卫星图像对比图发现，在四川紫铜县一带，一个庞大的核武设施网络正在快速升级，其中一座巨大圆顶建筑的占地面积相当于十几个网球场。对此，核武专家分析说，这种圆顶的特殊设计通常是用来处理高放射性的材料。亦都有专家直言话，呢一系列嘅变化说明中共嘅核武生产能力正喺进行大幅度嘅提升。根据美国五个大楼嘅数据，中共国目前大约有600多枚核弹头，虽然佢数量上比唔上美国同俄罗斯，但系佢核弹头嘅增长速度却系全球最快嘅。今年二月，负责军控嘅美国副国务卿迪南洛指责中共违反咗禁止爆炸性核试验嘅禁令。有专家担心中共国生产核武的规模太大，会引发其他国家的警觉，从而引发新一轮的军备竞赛。但是从川普总统对伊朗核打击的强度，美国绝对不会允许独裁国家拥有核武，他很可能伊朗之后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中共。观众朋友，你觉得伊朗战争结束之后，川普总统会对习近平动手吗？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看法。大家思考打字的这个小空档，我们亦都还是一起休息一下，和大家分享一个天然养生的送礼好物。礼拜五，美军一架 F-15E 战机在伊朗上空被击落，目前已经有一名机组人员获救，但是另外一个入仲有待进一步确认。与此同时，另一架美军 A-10 油猪攻击机亦都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遭到伊朗火力击中。不过飞行员在飞机受损之后仲是成功飞离了伊朗领空，之后才弹射逃生并且获救。据报这一架 A-10 攻击机是在参与搜救被击落的 F-15E 机组人员行动时遭到攻击的。目前以色列正向美国提供情报，协助搜寻当日稍早在伊朗上空被击落的美军 F-15E 攻击鹰战斗机上失联的武器系统官。根据以色列 N12 报道，这名武器系统官稍早曾经透过加密无线电设备与美军取得联系。目前他针对这名失联人员的搜救行动仍然在伊朗南部持续进行。另一方面，川普表示这宗事件不会影响美国对伊朗的行动。与此同时，新一轮的停火谈判亦都传出陷入僵局。外媒3号引述调解人士报道说，伊朗已经告知不愿未来几日的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马巴德和美方官员会面，并表示美方提出的要求不可接受。华尔街日报亦都引述消息人士指出，由巴基斯坦主导的区域国家调解委员会曾经居中协调规划安排美伊双方在伊斯兰马巴德会晤，但是伊朗明确告知该委员会近期不愿在当地和美方官员会面。 另外 ，Axios 星期五披露，美国其实一早已经正整驱逐咗伊朗驻联合国副大使。美国国务院以国家安全为由，一早喺去年12月就驱逐咗伊朗驻联合国副大使阿加贾尼。当时美方并冇公开宣布嘅系唔受欢迎人物，而系透过所谓嘅 Section 13内部机制低调处理。报道指出，呢类 Section 13程序通常用于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或被认为唔符合美国国安利益嘅外交人员。而之所以一直冇高调公开，可能系因为美方当时唔希望即刻升高成公开外交冲突。如今局势发生变化，相关情况先至透过媒体传出。不过报道亦都提到，呢啲动作其实都发生美伊关系持续紧绷，伊朗外交人员喺美活动长期受限嘅背景下，因此南落唔似系临时起意，更似系一整套前置管控嘅一部分。呢个亦都系六个月内美方喺纽约驱逐伊朗外交官至少三起事件之一。而其中一名遭到驱逐的外交官仲曾经多次违反美方规定的25英里活动范围限制。此外，还有报道指出，伊朗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起一套实际上的分级通行收费机制。商船如果想要安全通过，通常要先同伊朗革命卫队相关单位协商。部分船只还需要以人民币或者加密货币支付费用。获准通行之后，船舶会拿到一组通关代码，再在指定的水域通报使用。金融时报3号亦都报道，伊朗长期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正喺度迫使海湾国家重新考虑新建一条长大约1200公里嘅管线，每日将原油输送去红海港口沿布，彻底绕过海峡。与此同时，美国亦都宣布将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再保险规模翻倍，提高到400亿美元。就连保险业巨头波克夏，亦即系巴菲特掌控嘅公司，都已经进场噶。对此，网友评论，连巴菲特都压中东风险，他们这件事已经不只是打仗那么简单的。另外，为了处理能源危机，意大利总理梅洛尼3号临时启程出访波湾三国，看他已经抵达沙地阿拉伯港口城市吉达，跟着下来会同沙国、阿联酋还有卡塔尔等国的高层见面。这个也是冲突爆发之后，首次有欧盟和北约阵营的重要领导人亲自访问这个地区。4月3号，川普正式提交高达 1.5 兆美元的五角大楼预算申请，创下美国史上最高国防预算纪录。各国再次将这份预算形容为这个是美国向全世界释放了一个明确信号，代表美国正在全面重建军力。而支持者亦都认为，这笔预算是重建美军补足战备缺口，并恐吓伊朗和中共所必须的投入。咁观众朋友，你是不是都认为美军绝对不会抛下任何一名战友，会冒着生命危险继续拯救失踪的飞行员呢？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根据中共公安部4月3号消息，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依据中国禁毒部门通报的线索，将涉嫌走私毒品在美国的中国籍犯罪嫌疑人韩某某通过移民执法合作渠道遣返并移交中方。这个是近年在美方向中方遣返移交的首名这类逃犯。值得关注的是，这次遣返发生在川普已于5月中旬访问北京，会晤习近平前夕。分析人士指出，中美之间相互遣返人员往往同川集会的时间点高度吻合。在川普总统第一任期期间，2017年4月，习近平前往海湖庄园同川普首次会晤之后，美国在同年6月便将一名被列入红色通缉令的中国籍嫌疑人遣返北京。而在川普同年11月回访北京后无几耐，中方亦都从上海向美国遣返了一名美籍逃犯。外界普遍认为，这次遣返行动并不只是单纯的执法合作，而是在贸易战关税谈判持续角力的紧张背景下，双方试图在敏感领域进行务实交换，为川集会提前铺路。另一方面，美方更加看重执法效率，而不只是政治姿态。对美国来讲，这类案件如果既能打击跨国贩毒网络，又不需要走冗长的引渡程序，在执法层面上其实是相当划算的。
据大纪元的报道，3月29号，多伦多的四季表演艺术中心是收到了一封虚假的炸弹威胁电邮。这封电邮是以瑞典语撰写的，但是电邮显示它是来自中国 Gmail 账户。电邮当中声称已经在剧院还有国会山是放置了多枚爆炸装置，并且要求取消神韵的演出。当日剧院立即是疏散了观众， 并且封锁了建筑物。警方最后判定说炸弹威胁并不属实，但是剧院已经先行取消了这场演出，建筑物随后亦都重新开放。虽然排除了炸弹威胁，但是剧院方面还是以安全考量为由，又取消了剩余的全部五场演出，这个导致数千名已经购票的观众无法观赏演出。神韵艺术团精心准备的巡回演出亦都遭遇前所未有的全面中断。神韵主办方表示，这个是神韵全球巡演20年的首次因为类似威胁导致多场演出完全被取消，令人极度的遗憾和痛心。主办方的发言人基布卡表示，我们都是受害者，我们谴责中共持续对加拿大人和我们的机构进行威胁，并且敦促剧院和艺术家们站在一起撤销决定。基布卡强调，这样的公众恶作剧过去两年世界各地已经发生了多宗，但是场馆这些实施安全措施之后都正常地演出来。他谴责说，取消演出开创了令人担忧的先例，亦即是外国势力可以随意地干扰加拿大企业营运。但我们仍然要和四季中心共同寻找前进的道路，等多伦多的观众能够观赏到神韵，绝不会被中共禁声。而各界亦都纷纷谴责中共进行跨国镇压，呼吁加拿大社会拒绝低头，坚守言论和艺术自由。对此，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认为，
中共做炸弹威胁神韵的目的是什么？是见不得神韵的成功。第一，见不得神韵在他手中夺取对中华文化的解释权，因为他要垄断这个解释。第二，就是受不住神韵将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场景搬上舞台，因为他很怕全世界拿到他对法轮功做过这样的事。而中共采用的干扰手段越来越下流，起初是派团到海外，在同一个城市同一个时间演，想在这个神韵手里面将这些观众夺走，但是就完全失败。他的场次是空空如也，而这个神韵的场次都是爆满。他之后就通过大使馆讲神韵坏话，阻了这个西方的 VIP 观看。再到后来呢，就对神韵的设备和这个交通工具做这种物理破坏。再到今日呢，就是发布这种虚假炸弹，逼剧院取消演出。这个就是一步步走向流民造派。而在加拿大多伦多四季剧院发生的事，是因为中共的恐吓而带来了所有一个城市的神韵演出都被取消了首例。那我们这个就不单止是流民手法了，简直就是恐怖主义的恐吓公众。因为中共通过恐吓看客不退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神韵艺术团，他们就用恐吓剧院和恐吓观众的生命安全的方法，他迫使这个演出取消。如果他们开了这个先例而且能够做下去没有后果的话，那个海外的这个社会还可以自由吗？还可以安全吗？这个是威胁到整个西方社会正常生活和所有华人的事。那个以后我们在海外还有安宁吗？所有有正义感的华人和西方人都应该站出来大声支持神韵，支持法轮功学员，支持正的力量，对于迫害正常人类社会的邪恶势力和这种恐怖势力说不。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